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自从达利奥1984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直毫不掩饰地支持北京当局及其一党专制制度。去年11月，达利奥发起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最大的一笔融资，从中国投资者那里筹集了 12.5 亿美元的资金。他还为中共强迫网球运动员彭帅禁星的做法辩护，引发西方民众的批评。然而8月份桥水出售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748万股股份，桥水还抛售了 Bilibili 的全部股份、网易的全部股份、京东的全部股份和滴滴的全部股份。桥水在这些公司持有的股份分别是110万股、370125股、210万股和820万股。这五家中概股都已经被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列入确定除牌名单，原因是中共当局禁止他们接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这些公司连续三年进入名单，他们将会在披露2023年年报之后，亦即是2024年初被强制退市。达利奥抛售中概股股票的举动正值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包围台湾实施军演之际。从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在逃离独裁中国的同时流向自由国家。今年3月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的资金流入量为5300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参考包含卡托研究所在内等多间智库有关公民、政治及经济自由等数据，以自由程度来到决定26个新兴市场的比重。目前台湾是该基金比重最大的地方，而韩国、波兰、智利和南非则列居前五名。中国则完全不是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关注的地方。去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在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任期就要结束的一个星期前，众议院10名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投票弹劾川普。在这10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中期选举，并面对民主党对手以争取继续连任。只剩下2人，加州众议员大卫·阿拉杜和华盛顿州众议员丹·纽豪斯。另外4人选择直接退休，他们是密歇根州的弗雷德·阿普顿、纽约州的约翰·卡特科、伊利诺伊州的亚当·金辛格和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安东尼·冈萨雷斯。还有4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中被川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的杰米·艾雷拉·博伊特勒、密歇根州的彼得·曼耶和南卡罗罗纳州的汤姆·赖斯，以及川普在众议院最大的党内批评者切尼。切尼是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在今个礼拜中期选举初选中，他输给了川普支持的律师哈利·亚特·哈格曼。切尼之前一直不肯认输，直到怀俄明州的初选结果出炉。尽管如此，他仍表示将力阻川普重返白宫，并暗示他可能参加未来的总统竞选。在切尼星期二以超过2-1的大差距败选之后，川普在他的社交真相平台上说，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美妙的结果，并且是彻底对调查骚乱的政治用才和恶棍非特选委员会说不。在美国央行7月批准加息 0.75% 的会议上，决策者们表达了他们希望降低通胀率的决心。目前的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 2% 的预期水平。与会者指出，联邦基金利率的 2.25% 至 2.5% 区间，处于中性水平附近，既不会刺激亦不会限制经济活动。一些官员表示，限制性立场可能是合适，暗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加息。会议纪要还反映出，一旦美联储对其政策立场感到满意，并认为它对通胀产生影响，它可能会开始放缓升息。官员们指出，未来的利率决定将取决于接下来的数据，但他们亦都表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通胀正是减弱。会议纪要一再强调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决心。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政策启动到足以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之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持平，但比一年前上涨了 8.5%。 美联储关注的另一项衡量指标，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6月份上升了 1%， 同比上升了 6.8%。 美联储的一个担心是，公众对美联储充分调整政策立场是否有信心。如果公众开始怀疑委员会充分调整政策立场的决心，咁样高通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会议纪要称，如果呢一种风险成为现实，将令到通胀率恢复到 2% 嘅任务变得复杂，并可能大幅提高咁样做嘅经济成本。尽管美联储史无前例咁喺连续几次会议上采取咗加息 0.75 个百分点嘅措施，但市场最近一直处于反弹模式，因为人们希望央行可能会在秋季前放缓加息步伐。自6月中旬触底以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4% 以上。会议纪要指出，一些成员担心美联储可能会过度加息，强调了不会被前瞻性指引的举动所束绑，而是跟随数据的重要性。星期三，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转发三则推文，连续批评北京的挑衅言论，并直指一直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不是美国和台湾，而是中共自己。在美国国会议员密集接力访台之后，中共开始加大宣传，并指控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踏出挑衅中方的第一步。美国驻华领事馆星期三翻译并转发了三条美国国务院下边的亚太媒体中心发布的讯息。根据亚太媒体中心在原始推文下陷入的连结，这一些回应来自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8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第一个推文写道，现在有一边有一方在度谋求改变现状，是海峡两岸的现状。这一种现状是40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稳定和安全的核心。这一方不是美国，亦都不是台湾。其后大使馆第二则推文指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度挑战现状。最近他对今个月较早时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做出挑衅性和完全不必要的回应，再次展示出挑战这一种现状的意愿。随后第三则推文则强调美国的立场，我们对北京当局挑衅的回应是谨慎有节制，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升级局势，没有理由制造危机，但我们亦明确表示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普赖斯当时就表示，为应对中方的挑衅行为，拜登总统已下令里根号航母继续驻留台海地区更长的时间，同时美国会宣布支持台湾方面的更多行动。星期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与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会谈后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说，我们目前在科索沃有一个重要使命，那里有近4000人的军事存在。他表示， 如果需要，我哋将移动部队，将佢哋部署到所需嘅地方，嚟到增加我哋嘅存在。美国之音指出，塞尔维亚同科索沃之间嘅紧张喺今个月开始升温。科索沃政府话会强迫喺北部生活嘅塞尔维亚人开始使用科索沃政府颁发嘅汽车牌照，而呢一啲塞尔维亚人得到塞尔维亚政府嘅支持，唔承认科索沃嘅政府机构。科索沃总理库尔蒂喺美国同欧盟嘅压力下，同意将牌照规定推迟到9月1号。北约维和部队监督去除塞尔维亚人设置嘅路障之后，局势先至平静落嚟。目前欧盟已促成呢两个西部巴尔干半岛邻国之间喺星期四进行谈判，但姆涉奇喺北约嘅记者会上话，今个礼拜四同库尔蒂举行嘅谈判会好困难，因为双方几乎所有事情都存在分歧。科索沃系喺2008年从塞尔维亚独立出嚟，而之前反对塞尔维亚压迫统治嘅游击队起义将近十年。塞尔维亚喺法律上依然认为科索沃系其领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但塞尔维亚否认加剧紧张与冲突，并指责科索沃政府践踏塞尔维亚所谓当地少数族裔嘅权利。根据统计，塞尔维亚人口近700万人，而南方的科索沃人口近200万。在近200万人口的科索沃当中，有约 5% 是塞尔维亚族，其余 90% 是阿尔巴尼族裔。姆涉奇说，塞尔维亚希望避免局势的任何升级，但表示了解到有新的年轻一代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领土的一部分，同时认为不再忍受恐怖是重要的。